好，那我们请看荧幕这边的哈，因为这些概念会我们以前看过的有一些是相关性的哈，所以我觉得应该花一点时间来看一下的哈。这个是这个内容是引用这个长治院长的那个讲义哈，在他的在网络上也可以下载。那这个内容是以佛法研究佛法的其中一个篇章啊，第四应该说第四个篇章。如来这样子研究，那你其中的第六点哦，如来这样说，那就关于三系啊，哈，就是大乘三系怎么解释这个如来这样的一个概念？好，第一个是先从所谓的真常唯心这个角度来说了哈。他们认为是如来藏是空性，那这边空性就是真如了哈，就诸法实相。好，请大家知道这个词上都是相关的哈，或者是同义词啊，都一致的了哈。那如来藏是跟空性啊，空性跟心性是融合一片的。我们说一切法的本质空嘛，那空是一切法的理性嘛。那当然，心事本身也是空无自性，这没问题。问题是在真常唯心他们的主张，他们认为是空性跟心事是融成一片哈，所以是无二无别，就是没有差别哈。我们接着看导师的文哈，真常学者对如来藏的看法哈，是肯定如来藏是真实圆满的究竟教说哈，究竟了义说了，究竟教说的意思就是究竟了义说，那这个就会。用这样的语词来说明、表示，接着我们看的唯识中观不见得就会认同，尤其是中观呐，中观性空唯明，他认为如来藏是接引众生而说，他并不见得是究竟了义说了。那接着看啊，如来藏是空性还有心事的融成一片呐。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从空性来的角度来说。也可以称为心性哦，所以如来藏从诸法实相这个角度来说，就是心性的，心性就是如来藏，如来藏也就是等于空性哦，就是这个意思。然后，那从心本身啊来说，说就是真心或自性清净心，所以如来藏本身衍生出来就有这两个意思：心性是空性，自性。清净心或真心的哈，那众生的心事虽然是有虚妄哦、颠倒分别哦、有烦恼杂染，但是这心事跟真如并不是两件东西哦，它是无二无别哦。真常的这样的解说是以证悟为根据啊，为什么这么说哦？就体证实相的当下哦，从证悟真如的境界说。能观的心所观的境是无二无别，所以没办法去分别，所以什么是人证，什么是所证。那可是如果你用体证的去骗通到一切没有体证到的众生来说，会不会是个问题？那在真常学者看来，认为心体就是真如嘛，心的体就是真如。那但因为众生心是烦恼所缚嘛。所掩盖、所覆藏，所以未证真如啊。对此本具的觉性哈，真如没有发见而已哈。意思就是说，众生本来就具有这样子清净可以体证真如的这种可能性哈。而这众生本具的觉性呢，并非过去没有，现在才有，是超越过去、现在、未来哦，超越三世。时间、空间永远常住在众生里面啊，所以这个，这个是我们刚刚说嘛，哈，它是从体证来说，体证当下可以这么说了哈。那可是万一没有体证的这些凡夫众生，这样的说法是不是合理的？好，接着他举所谓的《华严经》的哈，那我们先看这边小节哈。所以在一般人哦，体证真如或是没有体证真如哈，真如是常住不变嘛哈。所以真常学者将真如哦说是一切法的根本，那跟唯识学所说的就不太一致的了哈。为什么？我们接着再来看啊。另外一个是 这个就先看的是真藏系的齁。这看完如果要清楚呢，上下花点时间呢齁，自己整理会比较清楚。不然你看完就忘了，下礼拜再来可能就是跟白板一样白。跟白纸一样白啦齁，就是上面没有留下一些印象齁。现在的科学，脑科学就强调我们对一个新的概念或是新的技能齁，要熟悉一定要至少七次以上。那你重复练习这个动作七次，你的大脑里面就进入一个回路齁，就等于说有点像捷径啦齁，你做这个动作你不会觉得很陌生齁。所以要熟悉某个概念，我觉得有时候啦齁，尤其这种比较艰深的这种概念，这种修行解脱的方法，有时候可能不见得七次就有办法。所以我们虽然接着看的内容会跟我们前面看过有重复，甚至很多重复，可是我知道大家都很忙嘛，就借由这样子每次再看再看，总是会有一些印象。人家说忘记啊，你要说忘记呢，你要先记得才可以说忘记。你没有记着，你不能说忘记，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记着，怎么说忘记呢？所以你要说不，你说忘记了，因为你不清楚你到底有没有读过这些内容，那根本就是没有记着。好，那接着看呢，第二个是关于所谓，好，第一个我们刚刚讲什么，就是空性跟心事，就真如系的齁。真藏唯识学者来说，他们认为心事跟空性是融成一片。第二个是说如来藏是生死涅槃的所依齁。所因啊齁。所因啊齁。好，第一个是如来藏是清净的依齁。那如来藏的清净因，那是什么是如来藏的清净因呢？指的就是心性或是空性的齁。有还有印象吗？刚刚我们说如来藏就是指空性，空性就是指心性齁，就从唯识学不是从真如系的系统来说。那它清净的因是指空性上所具有的无漏功清净功德。这个就是也很，我们先了解它的定义的齁。那这个也就是起信论所说的称心功德，我们前面有讲过称心功德就是无漏的清净功德了。那由心性的或是法性的统一上，法性的诸法实相就空性嘛，所以空性等于心性，所以这两个合一统一上具足一切无漏圣功德性。那所谓的清净一，清净的因呢，就是真如功德性的义名。所以这边的所谓清净因，就是真如功德性功德性啊。那因此真如又叫做法界。我们刚刚有提到嘛，法界这个界本身有因的意思。所以法界是三圣圣法的因。那什么意思？一切清净圣功德因，就是在圣果位上的无漏功德，无一不是哦，都是在真如法性中本来具有哦。请注意，这个叫本来具足这个四个字，是很特别的了哈。本来就具足这样的清净功德，三圣圣者的清净功德都是在如来藏，或者是所谓的真如具有，本来就具有。不用好，这样解释很容易让人家觉得好像不用特别修行，因为本来具足功德了嘛。好，接着说到的是如来藏是杂染的依啊，那如来藏是杂染依啊，杂染的因呢，就是有漏烦恼习气嘛。那这个不用说，我们凡夫无始来都是烦恼习气，而可是凡夫的烦恼习气是不离开真如的，但这个烦恼习气并非是如来藏所有，只是寄附在如来藏。所以在真藏大圣经称为是客尘烦恼。所以真藏学者用一个如来藏，就将所谓的一切生死轮回还有涅槃解脱的问题都可以成立。 那众生无始以来的一切清净功德还有烦恼杂染，都是依着如来藏而存在啊。那接着是如来藏，又这个我们后面起信论也会看到了，在增长系的圣蛮经跟起信论当中，将如来藏说又把它分作两个，叫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那不空如来藏是因为真如法体上具有一切无漏的清净功德，所以这个如来藏叫不空嘛，就不空如来藏。那什么是空如来藏呢？是说明这个真如法性它不被不为杂染烦恼所污嘛，不会因为烦恼杂染，所以它变成杂染的，所以叫空如来藏。简单来说，空了那个部分是烦恼了，那不空的部分呢，就是所谓的无量的清净功德。好，我们接着再跳一下了，这边所说他这接着就举了所谓的圣蛮经的内容，那这个说明就是要说明如来藏是一切生死杂染法的所依处，那没有如来藏的话，那一切生死涅槃法便无法可说。好，这边有个小节，所以简单的说呢，如来藏的清净法就是性具啊，本来具足，杂染法是外力。虽然这个讲义上是力啊，小石子，如果我查了一下导师的清凉书，基本上外力是好像只有这本书用到了。那如果其他那个是金部，一个金再一个乐叫外烁，就是附加的，外来附加的。就简单的说，杂染法是课程嘛，那这说明了杂染法跟如来藏本身并无关系，而一切的清净法才是如来藏所本具的。由此可知呢，般若智是由如来藏的不思议法中而来，无明是依附在如来藏无始以来的清净杂染法而有了。这个地方呢，事实上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讲义的16页了，应该是这个你回去可以再跟讲看一下讲义15页这边，这个我们在学论有讨论到了，导师在说明所谓的15页的科判瓜佛国字二这边，从染净所依说嘛，从染净所依说佛法有两大问题，一个是杂染生死清净解脱，那前半部分瓜佛一就15页的后面，15页后面这边就举所谓的有为般若无为般若，那瓜佛二在16页就是虚妄唯识论，他也是用所谓的清净的依他起，就是依他起分为两分，那在本论瓜佛三本论，本论就是导师这边用所谓无明跟阿赖耶的统一，还有法界跟明觉同意，像这边可以对应的，就是说如来藏本身是清净法，而清净法包含了无量的功德，这个地方可以对应我们刚刚讲，如果你要看真常唯心的这个部分，就是17页到18页的内容，这个可以互相看。所以我们刚刚看的就是在真常学者讲如来藏这个本身，如来藏就是所谓的空性，上就是心性，那跟我们来看一下，跟心事是融合一片，就是无二无别。第二个就是它是所谓的生死涅槃的因所因，这跟所依有点不太一样，那它是清净的依，也是杂染的依。可是总的来说，如来藏本身比较是包含的清净功德那一部分。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唯识学，导师一开始想到唯识学，唯识学者他没有对如来藏有多的诠释，那后期唯识学者他基本上不谈如来藏。那 唯识跟真常的根本不同，就是在心性，应该说空性跟心事上的关系。这个地方呢，是我们讲义的19页的注脚，应该说20页的注脚，20页的这个内容是从这边出来的啦。20页注脚50，就是接下来我们看的内容。那我们一样再来看一下啦。老师说根本不同是怎么诠释这个诸法实相，这个真如空性跟心的关系，心事的关系。那真常学者认为心事跟真如是不一不异，可是他着重在不异，就是不异就是无二无别，就我们刚看到嘛，空性跟心事是无二无别嘛，所以从心性不二的立场，就是心的本质跟诸法实相，心性本质跟诸法实相不二嘛，没有差别的立场，在众生心中说有真心跟清净心还有法性心。如果还有印象，我们刚刚说到了心性也是等于空性，从空性方面它指的就是所谓的诸法实相，那从心的本身来说就是真心嘛，自性清净心这个层面。可是依唯识学者来说呢，真如跟心是虽然是不一不异的，可是因为一切法是骗一切处嘛，就如同唯识中观强调空性是一切法的本质嘛，一样的道理。那虽然阿赖耶识等一切法是不离开真如，虽然不离开真如，可是也不能说心是跟真如就是不异，不异就是完全一样啊，不异嘛，完全一样。为什么呢？真如是不生不灭，就诸法实相是不生不灭，常住无变化。如果你要更强调的说明，应该是说诸法实相是超越语言文字啊，所以它是超越所谓的生灭，超越所谓的常住无变化这种种种概念。可是心事呢，我们接着看，心事是有生有灭，无常有变化，所以它虽然大家都在讲心事跟空性的关系，虽然是不一不异，我们常在说中观学者，常在说中观学者讲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不是完全一样，可是他们有共通性，就是他们是空嘛，他们是无自性嘛，烦恼无自性，这个菩提也是无自性，生死无自性，涅槃也是无自性，它是在这个同样的道理上。这个地方是跟唯识学一样的，那可是真常系真常学者就站在所谓的不异，也要强调不异。好，接着呢又开始唯识学在说明一切法是从未说到真如如何如何，因为真如法性平等无二无别，我们这个诸法实相没办法，凡夫没办法体验的，那你要去说明也没有那么容易，所以不能从真如来说明千差万别的现象，就不能从真如这个层面来说明世间有无限的差别，有凡有圣，有种种的分别，有业有果这些等等。你要说明落入世俗来说明，来描述一种现象或是分别，一定是在有为的生灭法上说明，所以他认为唯识学者不能在真如法性上说，所以这个地方就跟所谓的真常论者完全不一样。接着是关于有漏杂染法了。依唯识学者来说，有漏杂染法指的是阿赖耶识中的无始以来的有漏习气，那因为在这个阿赖耶识中不断的辗转熏习，从种子生现行，现行又回熏成种子，成为有情生死流转不停的这种现象。那真如是不生不灭的清净法性，所以不能从真如法性中来说明有漏的杂染差别嘛。也简单的说，它是不依的如来藏而有生死，所以简单的说，它是依的阿赖耶识来说明众生轮回的现象嘛。这个就跟刚所说的如来藏有清净的依，也有所谓的杂染依嘛，这个就不太一样。 那唯识觉怎么解释所谓的无漏的清净法，或者我们凡夫怎么有办法修行得解脱呢？齁，他这边就提到了齁。唯识觉这边提到嘛齁。唯识觉说齁，这无漏法是由阿赖种中的无漏种子而来齁。那因为有这个无漏种子，所以可以升起戒定慧等无漏的功德。那这无漏的种子齁，并非常住不变齁。并非常住不变而有生灭，这个是也是很特别的齁。因为有生灭才能升起一切功德，诶，这个但这个每个人主张不一样，真常系的他认为他是常住嘛齁。可是唯识觉认为这些的无漏功德是有生灭的，所以你才有办法升起作用嘛，因为它是种子生现行嘛。所以无漏种生现行，你才会去修行，才会持戒修禅定修智慧这些等等嘛齁。那如果无漏种子，就唯识觉来说，如果无漏种子无生无灭，就不会升起现行，那也不会升起所谓的无漏功德。所以无漏功德现行也不能从真如来说，基本上还是依着阿赖耶识的齁。然后接着这边就是有个困境嘛齁，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齁。不过唯识觉者所说的无漏种子也有其不圆满之处，就是没有办法说明说的圆满的，就是会让人家有疑问或是不认同的地方。阿赖耶识是有漏的，有漏的阿赖耶识中有无漏的种子，性质个别，这个好像很难去理解。就杂染里面有清净的，杂染里面有清净的，那这与真常论者将有漏的杂染种子寄附在如来藏当中一样不圆满，所以他们各有各的不难以说明的地方。好，那这边有个小节，就是简单的说，唯识中是以阿赖耶识为依处，统摄了一切有漏无漏的种子，然后不要以如来藏为依止。那中国的真常学者批评说，唯识说齁，不圆满没有知道齁，如来藏性中有具有无量功德。这就刚我们前面齁，这个是在这边起信论讲记里面导师提到的齁，就是诸法实相这个层面，真如法界这个层面，唯识学者一直强调他只有约所谓的诸法实相那个层面说。可是在起信论本身这个法界就包含了平等相，就平等性啊，就是诸法的实性，又包含了无量的无漏的称心功德，这个就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了。那我们接着看这里，依唯识学者说，无量功德是由修行而有，是由无漏种子所生，所以因此才能得涅槃成佛。就他们而言，他们也知道这个如来藏可以用这样的诠释的，只是所以不是不知道，而是不以如来藏为建立的因。所以当然是所依呢，是依了这样子而修行，那所因是因为有这个原因，所以你才有办法修行，这个两个概念不太一样。如果你没有这个因，你没办法修行。所以在真常系他认为，就是众生具有这样的无量的功德，他才有办法修行。可是唯识学是认为无量的功德是修行才会有，这两个差异性就是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有人就称唯识呢是叫做阿赖耶缘起，那真常者叫如来藏缘起。那我们接着跳一下了齁。那我们前面也说过，这边也在提到，就是真如齁，就是空性，事呢就是心事嘛齁。真如跟事呢，唯识中着重在不一齁，它不是一样的齁，可是真常者就是偏重在不异齁，就是没有差别齁。那由此唯识则侧重在差别的现象，真常就是偏重在所谓统一的本性啊。所以起信论为什么用众生心来包含一切法，包含大圣的一切法，那这一切法又包含了世间出世间的 那也包含了所谓的生灭现象跟真如，心真如这个面相，那是统一的了。那至于如来藏究竟是什么，唯是中说，如来藏就是真如嘛，就是圆成实性，就是法性跟法空性或是法握性，这几个语词都一样，真如这几个语词都一样，圆成实性。所以这个起心论讲记里面一直在强调，尤其我们刚在62页看到嘛，瑜伽师地论所说的就是比较偏理性，偏诸法实相。那因为众生未能体悟真如，所以真如是被烦恼所覆盖，没办法显发，所以叫如来藏。如果你要比较强调那个因，应该是如来藏啦，复藏的藏啦。那一切法依着阿赖耶识而现起，所以如来藏就是阿赖耶识性，就是心性啦。如来藏就是阿赖耶识性，就是心性。如来藏等于心性，这个我们前面也提到。那从这个意义来说呢，唯识还有真藏所说的解释并没有太大的不一样嘛。如来藏就等于阿赖耶识嘛，就等于心性，这个我们前面也有提到。那不一样的地方是说，真藏学者在说这个真如具有无量的称心功德，那唯识却将这个此清净的功德来说明是有为的无漏种子。那本来具足跟你要去修行，这个就有点，这个就是他们比较大的差异。接下来事实上有很多的差异性，就是瓜佛山讲科判瓜佛山这边讲到的是讨论的，第一个是关于如来藏就是真心自信清净心还有法性心，这个我们刚刚有提到了。真藏学者说如来藏既然不是心，那经中为什么又说如来藏就是真心自信清净心法性心呢？那唯识学者的解说，那这些都是心的本质而说嘛，就是从心的本质或心的真相而说了。就像阿赖耶识是有为的生灭法相，而阿赖耶识的识性就是它的本质，就是真如，就是空性，所以说明真心或自信清净心，但并不是否定它杂染的那个层面。那这个真心跟清净心并非有为有生灭的心，而是约心的不生灭不生不灭性，就是诸法的实性而说了。那这样的真心也并不是众生本来就具有的无漏清净的心，所以虽然你可以用真心，它比较是从心的真相本质上来说，而不是说心本来就清净，这个我们之前有讨论到了。好，这个我们再跳一下了。好，所以简单的说，对应导致这边对应的所谓的解深密经还有无上一经，可以理解到如来藏就是真如，所以在所不管是唯识学者所依的经或是真藏大圣所依的经，基本上如来藏是真如是没有问题，可是这个真如是自信清净心，是说心的本质，而不是说众生本来就是清净无漏，这边呢这解释不一样呢，一样是解释如来藏是自信清净心，可是真藏大圣他们就会认为是无漏清净的，众生的心本来就是无漏清净的，被烦恼所覆盖。唯识学他认为心的本质，一切法的本质都是不生不灭，这个跟中观一样嘛，一切法的是以空无自性为自性嘛，所以一切法的真相就是空性，这是一样的道理。接着是说如来藏称为法界，那真藏学者说如来真如又名法界，就我们刚刚有看到了，就这一段。那法界就是三圣圣法的因，这是因如来藏具有无量的称心功德，就如来藏本身具有无量的功德。 那如果如来藏不具足这样子的功德，怎么可以称为法界？这是真藏学者解释这个如来这真如这个名词，这个名词的。那实际上这个真如就是如来藏了，也就是法界了。有些时候他们一样是解释经啊，也是这样解释经，可是每个学派解释不一样，所以就真藏学者他认为这个就是他是三世圣者的因。那为什么是因？因为他本身具有无量的无漏功德。那唯识学者说呢，界是一的所依的依，它并不是所因的因的。那一切圣者全部是因为体证真如，就诸法实相断了烦恼而成色，所以三圣圣法依真如法性而成就，所以叫法界。所以这个就刚刚我们所说的，就是在讲义62页这边，高63页这个内容可以对应这边的。就像金刚经所说嘛，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所以这个所依啊，中观还有唯识就是比较偏法界诸法实相嘛，只要我们亲证实相，体验到实相，解脱成圣。可是真藏系是它本来就具足一切众生，就是具有这样的无量功德，所以可以成就。这两个不一样概念，好，可以吗？应该可以啊，这边应该蛮清楚的。好，那真藏学者又说，圣蛮经中有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那这不空如来藏就是不离不脱不异不思议的佛法，就是具足无量的清净功德。假设如来藏不具足这些功德，为什么经中要用一个语词叫不空如来藏？那这个就解释功德啦，解释这个功德到底是本来具足的还是要修行的。那真藏学者当然认为是这本来具足的，如来藏本身就具足这样的清净功德。唯识学者怎么说呢？那功德分为有为跟无为两种，那如来成就了是一切的功德，那当然包含了所谓的有为跟无为。那什么是佛的无为功德？就是佛的大智慧啊，大慈悲啊，十力事无所畏十八不空法这些等等，它都是有作用，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一般凡夫也可以看得到，也可以借由大佛的视线，让就像佛救度众生一样嘛。可是无为功德指的是什么？我们一般说有为无为，有为就是有生灭的现象嘛。这个不管你看到佛的面相，不管你看到佛，像早期阿含经看到佛为辩比丘穿针啊引线，眼睛看不到的比丘穿针引线缝衣服，这些行为是不是缝完了就没有了？所以有为法讲的就是有升起跟消失，不管是什么现象啦。那无为法基本上指的就是它不生不灭嘛。所以无为功德指的就是什么？真如法性本身所具有的所有功德。那这个事实上只有亲证实相的人才可以看得到，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看得到的。那真如的不生不灭常住不变嘛，生意的善清净的善，这些都是真如法性自身所具足，并非有为功德的。那有为的圣法就是圣者所修行的法，三圣圣者所修行的法是从无漏种子升起的无漏现行。所以真如的不脱不离不脱不异不思议佛法是无为功德说嘛。那这个概念就我们刚有提到了，就是要靠修行的，因为有这个所谓的无漏种子才有办法去生现行，凡夫才有可能去持戒修禅定修智慧乃至断烦恼这些可能性嘛。所以就无为功德是不生不灭，所以它不会起这些作用，它是常住，就是如同诸法实相，在我还没有看到诸法实相之前，我们还没有亲证它之前，基本上凡夫是没办法真的 看到实相，因为看实相就不是凡夫了嘛。可是如果从真如学者所说，真常学者所说呢，佛陀只有无为功德，没有所谓的有为功德，因为他的无为功德是本来具足的无量的清净功德嘛，这个就是无为功德嘛，就是这个就是如来藏。那一切众生也是本自具足的。那接着唯识学者否定如来藏是缘起的问题，那这个地方呢，我们有机会看到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刚刚主要是因为有讨论到所谓的这个无漏功德这个部分，还有所因啊，法界的界为什么叫所依跟所因的差别。所因是具有这样子的无漏功德，所以他众生可以成就可以修行。可是唯识学他认为是借由所谓的法界等流闻熏习，那熏成所谓的无漏种子，无漏种子生现行，我们才有可能去持戒修行而断烦恼，这个是差别的。所以有为功德是有生灭，无为功德是没有生灭，这个就是两个的差异点。好，我们接着再跳一下了。好，这边这一段讲的是说，如来藏缘起的，就是它的一种解释。好，这个地方也是跟我们这边有关系的，我们来看。一般说如来藏都以为是真心为染法所污啦，就是说真心啊本质是清净真实，它是被所谓的烦恼所覆盖嘛，所以从真心而起妄心，由妄心再起颠倒熏习真如，形成生死流转。如果我们可以灭去所谓的颠倒妄心，这个真心就可以显现，就可以成解脱，这是一般的说法。那地论中的学者，地论中就唯识学派在分的，那这个我们后面会再看到了。那地论中举了一个说明来诠释，就像我们做梦时的颠倒梦心，做梦时候的这个心的作用是由梦中的意识而来，可是梦中的意识又是来自于明了的心，因为我们清醒的时候所见的现，在明了时所见的一切现象等，睡梦时心起模糊，身起颠倒。所以虚妄心呢，简单的说，虚妄的这个梦心是依着真实心而起无明烦恼的。可是依着唯识学者，唯识学，这个在哪里？我看一下。这个我们这个这份讲义就有了，先翻一下，看一下社论。这个在讲义86页的哈，这个可以对应这边哈，就是说讲义86页的唯识。三大家的诠释有没有？古代的唯识学可以分为三个，就是地论宗、社论宗还有唯识宗。刚刚是讲的是地论宗的主张了。那接着呢，我们接着看回荧幕这边。一的唯识宗，唯识学者说梦中是梦中的意思，那平时清醒的时候是明了的意思。那这个意思是说梦中的有梦中的意识，还有明了的意识的种子，这两个种子是不一样的。那无漏心是凡夫根本从来没有的，我们从来只是就凡夫来说只有虚妄杂染的心。怎么说？从虚妄心是从无漏的清净心而生，所以唯识学者不承认有一个清净心是虚妄心的根本，更不承认如来藏是生死法的缘起，只能说生死是依的如来藏。所以这个地方地论中的主张实际上是有接近起心论的主张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所以在起心论当中，真如可以熏明 无明，无明可以熏真如齁。那这个也是唯识学者不能承认齁，因为不生不灭的真如法体是不可以熏无明齁，也无明也不会熏这个所谓的真如齁。依的唯识学者说，经中说如来藏是对齁，而一般所说的如来藏缘起是不正确的齁。好，接着呢还有就是另外是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了，就如来藏，就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有这个如来藏可以成佛，这样的主张在唯识学者来看应该要分别一下，因为佛性分为两种。那这个我们前面也有看过了，这个佛性呢，看一下，这个我们在突然间没有看，没有很前面啊。这个应该是讲义的61页的，61页这个理法界、事法界这个相关性的。好，我们先看这边啦，我再找给各位看一下。在唯识学它分为理佛性跟行佛性嘛，理佛性简单的说就是真如法性啦，就是法界嘛。所以理佛性是理佛性的圆满清净，又称为法身，它就本身就是诸法实性的意思啦，就真如嘛。那行佛性就是成佛的可能，就唯识学来说呢，就要看我们凡夫或是众生有没有具有所谓的无漏种子而决定，因为众生根器不一样嘛，有些人是具有声闻圣的无漏种子，那有些人是具有独觉圣，那有些人是具备成佛的无漏种子，那有些人是具有这三圣，就是所谓的声闻缘觉还有佛，那有些人具有所谓的人天圣的种子，那这个就会所谓称为无性啊，他没有这个成佛的可能。那这个在瑜伽师利论也有看到这样的说法，那上次应该有听，也有跟诸位分享，那个玄奘大师不是跟他的老师戒贤论师学瑜伽师利论吗？学完之后他这种种性说，他不是也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成佛的可能吗？所以他回来之前就有个传说，他就在观世音菩萨面前编一个花幔，去类似投观世音菩萨，如果投到观世音菩萨就是他有办法成佛，他才有信心将瑜伽师利论这种种性说传为到汉地，就是如同这边所说的了。所以简单的说呢，这样的说法实际上就否认了一切众生皆有成佛的可能性。所以唯识学者他认为从有没有无漏种子的立场来说呢，实际上是有一分的众生是没办法成佛，是没有佛性嘛。那具二生的种子他也不能称为所谓的成佛的无漏种子，所以也没办法成佛。那这个地方呢就会跟唯识如来藏学者认为一圣就近三圣为方便的教说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常常在讨论的地方。那如来藏学者他认为一切众生因为具有如来藏，具有 无量的清净功德，所以每个人都成佛。那唯识学者刚好相反，他认为是三圣就近一圣方便。三圣就近的意思就如同般若经里面提到的，二圣他解脱了烦恼就已经究竟，他不见得要成佛。可是法华经他强调的是唯一佛圣，导师成佛之道最后所强调的也是唯一佛圣，就一圣究竟的主张了。所以就唯识学者来说，法华经也称为不了义说。不了义说就唯识学的定义来说，就是这样的说法还要再进一步解释，还要进一步解释的。所以前面是讲到真如系唯识学关于如来藏相关的讨论，从 心性跟那应该说空性跟心识的关系，还有如来藏本身是不是清净法、杂染法的所依。这个在唯识学跟正常学者他们讨论。那接着呢是讲中观学者看如来藏怎么说了。那中观学者来解释如来藏，他相对于唯识跟真常二家来说，他们比较强调是唯心嘛，就是一切法归于心，不管你的心是清净的还是杂染的，它是归在心嘛。那这二者是共通的。那中观学者就是说唯识学跟真常论基本上将一切法归于心嘛，所以一切唯心。可是中观不太一样，中观不一样。第一个说法就是就中观学者来说，他认为如来藏是不了义说。不了义说就是他只是方便说了，佛不是真的为一切众生都说如来藏。好，这边就讲到如来藏是佛所说是对，可是但是不了义教。佛在楞严伽经有提到，就是说本来说空无相嘛，那因为一切那时候的印度的一些学者害怕无我没办法接受，所以用所谓的空性，因此说空性是如来藏。这边让他觉得好像有一个我的如来藏他才可以接受。所以就中观学者来诠释如来藏这个概念，一样在大圣经看到所谓如来藏这个语词，中观学者就认为如来藏他所要解释的实际上就是法空性法无我性的方便教说。所以说如来藏为一是不了义的，为一切法的一是不了义说。另外的关于唯识学的阿赖耶识，就中观学者来说他也是认为是不了义，因为这又是如来藏的别名。这我们之前有看到嘛，但像密耶经有提到佛说如来藏以为阿赖耶，二慧 不能知嘛，那藏就是阿赖耶识。佛陀虽然以法性法空性等方便说如来藏，但有些众生不能信受这个常住不变的如来藏，所以呢不能不称如来藏是阿赖耶，那说是相续不变的心事所依的。所以如来藏既然是佛陀的方便教说，那依此而成立的阿赖耶也是方便教说。这是从中观学者的角度了。就我们刚刚有看到嘛，如来藏唯识学的诠释就是等于阿赖耶识嘛。那接着呢我们看就中观学者来说，一切法的本质是空寂的，一切法空。这个是这个上这个也是唯识学也是有认同的。可是呢唯识学一定要成立所谓这种阿赖耶识才有办法说明这种杂染或是生死流转的现象。那中观一样，他用一切法本来是空寂，那众生之所以为生死轮回是由于无始以来的无明，因为无明而造作不善的行为，就业嘛，生死形成一个个这种生死轮回的现象了。那由无明起业，业感生死，造成一个前后相续不断的个体，就是生死轮回的主体，或是生死轮回的众生自体了。那这如幻如化的生死形成一个一个统一的体系，如五蕴的合成为生命的统一体，前生后生构成生死轮回的统一性，它不是完全一样嘛，相似相续。那众生的烦恼业果以及一切的精神物质现象都是无常无我本性空寂，那虽然是无常无我，可是前后的相续不断，所以又成为相似的统一。从时间上嘛，从时间上相续不断，不要说过去了，过去或许我们看不到， 那从我们自身来观察，从小到大，时间上，外表或者是体格上、心智上一直在改变。你说完全一样吗？十岁的我跟现在的我完全一样吗？他不完全一样吗？可是他是相续不断的，所以形成一个相似的统一嘛。你不会说十岁的我不是我，我们还是会说那是我嘛。看照片的时候说还那还是我。那虽然是无我，但由于五蕴的聚合，成为统一的相似的我。那众生就是在这个相似的假我上，只为一个常住不变的自体了。那其实这个常我的当体就是无常无我的当体空寂。如果我们从真的去观察，虽然是好像是一样嘛，从小到大好像是一样，同样是这个人生活这个世间，虽然我们接触到人事物一直在改变，我们总是还是认为是我了。那我们接着看，那在这无常无我的缘起法上，有些人就引申问题了，那一切法既然本性空寂，导师有挂号嘛，就是说等于说他认为的空，有些人是认为是空就是没有了，说无常呢，他以为就是有，就是已经间断了。如果你有这样的主张的人，就会产生这个问题，说既然是空，既然是无常，怎么会有生死连续的现象？一切法既然无我，那为何又有生命个体的体现，就显现出来？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无常无我的深意，所以他们没办法理解佛要说本性空寂的道理，他没办法了解，没办法信受佛法，所以佛才又方便说是如来藏有一个常住不变的相似的我的这个体性呢。所以众生有业有果，有生死轮回，那用这样子去说明，让他知道我们造业会受苦。如果直接用所谓的空无自性，有一些人可能没办法去理解。所以为了要引导这些众生，是让他们了解佛法要修行，那我们有烦恼要去除，所以用如来藏去引导他们修行。那简单的说，如来藏本身就是法性空寂无我的别名。那阿赖耶识也是如此的。那相对于唯识学者，我们之前说唯识学者将所谓生死流转的潜能就包含在如来藏里面的种子嘛。那唯识学者信受无常无我，所以他没办法同意所谓常住不变的这个如来藏。他认为要在无常生灭法安立生死轮回，但对所谓无常生灭的生死缘续认为是刹那刹那不能间断。他认为只要间断了，前后有隔碍的，过去的你跟现在的你就完全不一样，那不一样怎么有办法将业力，我们现在就如同我们今天吃我们不适应的东西，明天就会产生痛苦嘛。所以你从这辈子乃至到下辈子，如果我们这辈子所做的行为怎么有办法引申到下辈子，所以他就要成立所谓的阿赖耶识的。所以他不能同意真常不变的这个个体，所以他要成立所谓的无常生灭的生死延续。在唯识学者研究起来，眼等六识是不能安立生死轮回，因为它有时会间断嘛，有时候我们没有产生作用，有时候我们眼睛没有看，耳朵没有听，有时候我们站在或者我们在听课，有时候没有注意的时候就没有听到嘛，所以六识是有可能没有升起作用的，因为它会间断，必须要找一个从未间断而且横转相续如不留的事，才可以成立所谓生死轮回。那众生所造的善恶业的种子，在这个相续的事当中才有办法保藏不失。那这个就是阿赖耶识了。 那佛呢，就为了这类的众生因性解的无常无我，可是对无常无我的道理还没有了解那么深刻，有隔碍，所以不得不将不变常的如来藏呢，就是将如来藏解释不变常住的如来藏解释为相续的阿赖耶识。所以阿赖耶识一样，一般人还是容易认为是我了。其实佛说阿赖耶识也是要让我们知道，实际上阿赖耶识指的就是本性空，生死延续中所表现的同一性。那简单的说了，这阿赖耶识就是本性空寂，那空性呢就是如来藏，那也可以称此如来藏是阿赖耶。那简不管是唯识学或是真常，真常要变要一个常住不变的如来藏，或唯识学要一个生灭相续的阿赖耶识，就中观学者来说，只要我们造业它不会消失的了。我们接着看小节了。如果我们真的可以正确的理解所谓缘起性空的道理，无常无我呢，就能成立所谓的生死跟涅槃，所以也不用特别再别立所谓的如来藏跟阿赖耶识。那只是因为众生根钝所以说如来藏或阿赖耶识法门使其可以成立生死轮回还有涅槃幻灭的这种信心，有这样的信心才有办法在佛法中前进。那这个就为中观来说，这是一个好的方法，好的方便。好，那我们简单说最后一个，就是中观学者是依着所谓性空缘起的生意，虽然一切法是性空嘛，那性空无自性，所以一切法都有可能性，所以杂染的可以变成清净，生死轮回的可以变成涅槃究竟安乐了，所以确信一圣的一切众生皆可成佛，但不会像，就是说中观学者是了解所谓缘起性空道理，那也确信是唯一圣究竟的，确信一切众生可以成佛，可是他不会像真常学者说如来藏本具无量的称心功德，就无量的无漏功德，也不会像唯识学者说阿赖耶识这个地方是有异说的了。唯识学者说嘛，阿赖耶识本有一切的无漏种子，这个地方是有异说的，因为我们刚刚一直看到的色大圣论强调的这种法界等流闻熏习嘛，才熏习所谓的无漏种子，那这个地方是有异说的了，这个异说我们这边先不讨论了。简单的说呢，中观学者是理解了所谓因果如幻如幻如幻如化了，所以染净无实的随缘观，这个就是三圣怎么去理解这个唯如来藏。那这个部分刚好是我们讲义62页到63页的内容了。第一个62页这边讲到是法界就是真如嘛，那法界如果是因是所因的话，就真如系统来说，真如学者来说，它就是可以升起无本具有无漏的功德，所以众生具有本来的这样具有这些无漏功德，所以有办法修行。可是唯识学他认为是无漏功德是要借由修行而来的，先借由法界等流闻熏习熏成所谓的无漏种子，无漏种子再升起现行，无漏的现行就是让众生可以持戒修行。所以这个我们看最后看一下这个63页了，法界这个词63页第一行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法界就是诸法的平等理性，也就是三圣圣法所依而生的功能性，这是真常学者所说的融通不二嘛。那约法性理诸法理性来说，一切法 平等空性，这是中观唯识学所认同的啊。可是这个所谓的真如法性，中观唯识他不认为众生本具无漏功德啊。而且唯识学我们刚有看到，无漏功德是要修行而来的，无漏的功德是要而来的，而且无漏功德是应该更进一步的说是有为的无漏功德，是依缘而现起嘛，依的修行而来的，所以他不认为是因为本具这样无漏功德，所以众生才会去修行。这个就是真常唯识学还有中观。那真常这边讲的就是起心论了。起心论简单的说，法界本身是平等性中具有无漏功德性，而这样，而且这个平等性就是诸法理性，这两个是无二无别，而说是一法界。好，那我们下礼拜再继续了。那希望借由导师的说明啊，就是其他的书的说明来看这边会更清楚了。好，那我们请合掌。